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回顾2020，香港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惊涛骇浪。从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在封关问题上引发了争议与恐慌，到人大表决通过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彻底死亡，再到港府以疫情为由延迟立法会选举，进而撤销四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导致泛民议员宣布总辞，最后演变成中共在年底对香港展开的秋后算账，高调抓捕黎智英、黄之锋、周庭等人，大批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港人成为了政治犯，也有不少人选择流亡。与此同时，最近更出现了一个新成立的紫荆党，北京对香港的布局与镇压可以说是深谋远虑。而美中之间在香港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也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呈现白热化。美方的制裁名单一路从港府官员、港澳办主任升级到副国级的中共高层官员。中国外交部也扬言报复，要做出反制的措施。那么我们要如何拆解北京对港策略与美中港的三方角力，同时展望香港民主运动的前景呢？今天的焦点对话，我们请到两位香港的专家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资深大律师，梁主席欢迎您。
大家好。
好，一位是香港支联会的秘书蔡耀昌先生，蔡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梁家杰主席，您怎么看这个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他在这个违反港版国安法被押往香港法院的途中呢，是双手上了手铐，而且是腰上缠着铁链这样的五花大绑的画面。您认为中共在这个年底用这样的画面，希望向港人和整个国际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对于黎先生来说呢，当然中共是希望啊，为他制作一个最大的区域啊。就是因为要他不好看不好受啊，但是黎先生呢，我就看呢他都是很松容的啊，他好像是已经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啊，也可能是一个殉道者的一个心态吧。主要发放的信息呢，我觉得就是清楚的向香港人说明，也向外国说明，就是中共绝对容不下就是香港的人呢去外国寻求一个制裁啊香港跟中共的官员，而中共呢也向就是外国了发放一个信息，就是中共绝对不容许啊外国插手香港的事务。
嗯哼，那我们知道这个黎智英先生他被加控的这个，像刚才梁家杰主席讲的这个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个依据的是今年在六月底由人大表决通过了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这港版国安法到现在实施已经半年来，对港人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呢？我想请蔡耀昌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哈。我想第一就是香港人过去有很多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一些可能示威的自由对政府和批评的自由，也可能跟各方面跟外国的交流等等，都因为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现在很多事情，第一好像就是你做了违反这个国安法，第二其实你也不知道国安法它的范围，它的是用到什么这个程度，所以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做什么事情有问题。那第二当然这个影响就是它实际上已经发挥很大的作用，有些香港人已经给这个国安法这个逮捕跟这个起诉，包括黎智英先生这个已经正式起诉了所以当然这个也是八年以前香港没有的法律所以这个他就用实际上也不仅是一个法给大家一个 看起来影响自由，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政治工具给大家。那第三就是因为跟着有些人可能也因为面对这样的这个迫害，有些人逼害就是流亡到外国有些可能也是过去的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所以这个国安法对香港肯定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除了这个国安法生效这半年来的影响之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在年底，尤其是在年底这一连串的大抓捕，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黎智英先生，还有黄之锋、周庭，还有最近又有一大批的这个议员，包括朱凯迪等人遭到逮捕，还有谭德志的言论自由案。那么我想请教梁家杰主席，您怎么看这年底这一连串被认为是北京对香港民主派的一个大清算跟秋后算账，您怎么看？
其实呢，这个港版国安法呢，在半年以来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使得香港啊一些就是民主派，还有呢就是争取啊香港自由、人权、法治的一些组织呢，它很难去筹募这个经费。还有呢，就是他现在都是未审先筹嘛，因为一般来说，香港的这个刑事程序呢，都是有一个无罪推定的嘛，那么如果你是要排一个比较远期来审判呢，那么在候审的阶段呢，你都是可以呢。保释外出等候这个审判的，但是呢，我就看到这个有一个趋势啊，就是你如果是受到国安法的一个就是控罪啊来提控的话，你基本上你是不会把你放出来就是等候审判，那么。现在都有几个团体跟个人呢，都是被所谓查处这个洗黑钱的这一个这个控罪啊，就是使得你的众筹啊很难进行啊，所以现在半年下来呢，我觉得在香港就是。做成一个白色的恐怖呢，就是人人自危呢，你自己审查自己的这个言论呢，有很多人呢已经把自己在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的照片还有一些就是评论，都自我审查，把它删掉。这一个是我这半年下来我看到的一个国安法。所做成的一个后果。
那么蔡耀昌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造成的这种寒蝉效应跟白色恐怖，等于是说以言入罪，而且是什么罪名都可以这个变成违反港版国安法，这造成的一种效应，你怎么看呢？
是的，首先当年港版国安法本身它卸下的四个范围的罪名本身已经很广。那第二就是这个解释啊，现在虽然它主要还是在香港实施，但是它的解释是个怎么样理解范围有多大，其实很不清楚，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法律也给这个警察很大的权力啊，这首先你要到法庭，可能已经警察。可以把你逮捕，把你的甚至财产可以这个冻结还有其他的事情。到了法庭，也因为这国安法就是规定，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法官去审理，不是所有法官就按照司法机关的这个牌这个去处理。所以也包括刚才梁家杰主席也谈到，就是国安法。几乎就规定你起诉之后就很难保释出来，所以这个 范围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用的哪一个方面，所以真的是感觉是人人自危，也的确我想包括很多原来的组织啊，包括像我们香港智联会，大家都知道从1989年以来都是这个争取平反八九民运，追究这个六四战争的责任，也我们一起也高喊结束一党专政等等，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在这个国安法之下，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给这个检控颠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总体来讲就是对原来的香港的应该就走起以后应该还是有的自由人权法治的保障啊，现在都感到很大的危机了。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谈的是美中之间针对香港所展开的这个制裁大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方对于这个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制裁可以说是激烈交锋，而且这个制裁的名单一路从这个林郑月娥这个香港的特首、港府的官员，然后到港澳办主任，一路现在升级到这个中共的14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也在他的制裁名单当中，可以说到了副国级的中共高层官员了。当然中共外交部也扬言他们要报复跟反制，制出了这个措施要取消美国持外交护照临时访问港澳的免签证来作为反制。梁振杰主席，你怎么看美中这个在香港问题上所展开这个制裁大战呢？
其实香港很不幸啊，就是成为这个两个大国角力啊当中的一个末星了啊。这个我想呢是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过的一个客观的情况啊。很明显呢，就是美国呢它也有自己啊在国际外交啊都是以美国本身的国家的利益来指导来出发的嘛。但是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共啊都没有拿定一个主意，就是香港在目前的世界政治跟地缘政治上其实应该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比如说以前毛泽东周恩来的时候，就香港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啊，但是这8个字现在好像也不再存在了。还有就是在1990年的4月4号啊，这个基本法颁布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啊，姬鹏飞先生，他的一篇红文啊都是附录在这个基本法里头的啊，哪一个文章呢基本上是应该派定中共中央对香港特区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嘛。但是无论是这个姬鹏飞先生的这个演词啊，这个讲这个他的讲话，或者是这个毛泽东时候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这个8字真言，现在好像呢都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美国呢也是我看不清看不透，就是他希望香港其实继续下来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是不是仍然呢是要保持香港作为一个就是进入内地市场的一个桥头堡啊，是不是呢这个也不知道。所以呢在两国大国啊在角力的时候，如果他拿不清楚香港的定位，那么香港呢就随时成为一个焦点土政策的牺牲品我是有一点担忧的哈。
那么蔡耀昌先生你怎么看香港是不是成为了美中角力和制裁大战当下的一个牺牲品呢？它的定位究竟是什么？您的看法？
我想首先，过去一段时间，中美的从这个经济还有可能政治各种方面的交锋，我想全世界可能都难以避免，这个会有所影响啊，这是第一。第二，我想外国包括美国哈其他国家怎么样处理它跟中国的关系这个我们难以评论。我想。作为香港人，我们更关注就是，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实都是从1970至1980年代邓小平这个主导的关于香港回归的这个措施，后来也变成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然后就变成基本法我想这样的承诺。包括基本法的整个框架，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慢慢的，原来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受到一些影响。我想就是香港人肯定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原来的这个一国两制有所这个减弱。我也觉得从中国整个发展来看，也应该。要尽力的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保持香港原来的一个特性因为香港成为中国跟其他城市一样，对中国也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国政府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就是他们常常说要这个吾王初心我也希望中国政府。从这方面，从这怎么处理香港问题的初心来看，保持香港的一国两制，我想跟这就是他们其实也承诺给香港的一个民主普选，这个承诺也应该实现。
那么，梁家杰主席，我想请教您是，刚才您提到中共过去有对香港的长期安排，但是经历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我们看到2020年整个北京对港的思维跟策略似乎出现了转变，甚至一国两制被大家认为说已经死亡，甚至美国称之为只是一块遮羞布，是一党专政的遮羞布。那我们看北京这一年来，不管是年初的疫情安排，年中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刚才我们提了，一直到年底的这个大清算、大抓捕，甚至还出现了紫荆党，您认为？北京这一年对香港的这个思维是否出现转变？他现在采取的策略又是什么呢？张家界主席。
这个是很难看得清楚啊。就是
嗯。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分析，就是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没有清晰他们希望香港往后将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把香港呢安排好的话呢，那么在整个角力当中，香港呢随时成为一个就是一个牺牲品啊。那么如果你看这个策略有人说，我也看得到有一点端倪来的，就是好像北京呢。已经觉得原来香港的保皇党已经是靠不住了，因为呢过去23年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这些什么民间联工联会这一些组织，但是去年的11月24号就是民主派呢在这个区议会的选举呢大胜嘛那么。大量的资金资源都给你23年，但是你都干不出一个维稳的成绩来，所以北京可能呢，对于这一些传统的我们叫做土共这些人呢已经有一点失望，他们对于香港的这个商人。比如说自由党这个田北俊先生他的这个党， 啊，在18年前23条已经堵歌了吗？啊，那么现在就是你政改也又要所谓等这个发书啊，那么找出一个大头佛来，那么好了，那么香港的整个商人他要又不能依靠啊土共，也干不出什么成绩，那么政府的政务官啊，这个林郑月娥啊，好像呢也是搞到天劳人怨啊。好了，他可能真的是所谓啊用新香港人啊来进行港人治港的这个安排啊，就是你看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紫荆党啊，
是
它的来头好像是很大啊，大的意思就是啊，这一些人在香港都已经20年、30年，他们都是海归啊，很多是海归啊，是在内地出生啊，出国啊求学，然后呢，在外地的一些财经的机构啊服务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呢，是回到香港来定居，这一些人呢，会不会是中共啊要培育成为新的一个治港的力量啊？而且呢，他们也你不能就是争议他们是港人啊，因为他在香港已经20-30年了嘛，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趋势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呢，就是原来香港的政务官的系统啊，跟这个土共的系统啊，跟香港的这个原来的商界的系统呢，都是如坐针尖哈，很不自在的哈。
好的，那么蔡耀昌先生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看这北京这2021年来对香港的这个一路的布局哦，除了透过这个大抓捕、国安法来这个扑灭街头反抗的这个力量之外呢，也通过撤销这个议员的资格，导致这个总辞等于是瓦解了民主派的这个议会战线。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梁家杰主席特别提到这个紫荆党，似乎也是这一连串布局的一个绵密和深思熟虑的一个新出来的一个步骤。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紫荆党的即将组党呢？
我想紫荆党往后怎么样发展，现在还是很难看得清楚啊，但我想总的来讲，反而应该围绕中国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怎么样处理香港，这个肯定，尤其是经过去年的这个香港人出来抗议这个逃犯条例修订之后，中国政府肯定已经对香港总的来讲有一个新的布局哈，这个管区国安法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大家已经看到，但肯定不仅是这个也包括我们看到现在他们就是希望全方位能够调整香港的，包括整个政治的这个在这个立法会区议会其他的这个政治里面最后民主派是很难生存，除非就是民主派成为他们所说的所谓忠诚反对派我想这个民主派肯定我们不愿意那第二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特区政府里面也要做工作我想他们这个中共现在对于特区政府过去的一些这个做法他们还是不满意所以怎么样去调整，甚至从人事各个方面调整，也包括现在要求公务员所有的官员要进行重新的宣誓，都是一个方法，希望处理他们认为过去不听话的一些公务员、一些特区政府。那第三就是关于这个司法机关也要进行整肃。那第四就是对整个社会，包括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教育各个层面，也包括媒体等等。所以就是全方位的，我们看到是从今年开始这个发动这个机器，把全方位由香港改变成为这中共觉得他能够接受的他们心目中的一国两制。但我只能说 中共这样做其实已经把原来的一国两制都搞垮了啊，这个肯定对香港不好，对中国其实也不好。
那么想请教梁家杰主席，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他宣示习近平现在治理香港的一种新模式的核心是要强化中共对于香港的直接管制，他也直接说得很白，就是要爱港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而且说这个要成为一国两制下的一个新的法律规范跟政治规矩，你怎么看这项新的宣示呢？
其实呢，我觉得中共啊，已经收回香港23年有多了，还是不明白，就是香港人为什么怎么坚持我们要这个双普选？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核心啊，因为我们很紧张我们的自由人权，还有呢，我们要用我们的法治来保证。啊，这个自由能够持续，啊，这个人权得以得到捍卫哈，就是因为这一个一人一票产生一个就是向人民充分问责的一个政府呢，才是最有效的后盾嘛。就是这一个死结啊，如果是解不开呀、啊，这个是香港是很难弄的哈、啊，所以张晓明副主任他的这个说法，他就自己来界定什么人是爱国爱港啊，但是他忘记了啊，原来啊这是中共啊对香港人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这个才是问题的这个核心跟焦点。
蔡耀先生，刚才您提到这个香港的支联会就是要喊出这个结束一党专政跟平反六四，我们知道六四当时的时候呢，香港作为这个当时民运人士的一个避风港，那么现在我们却看到很多的这个香港的不管是年轻人或是支持民主的人士，在刚才我们提到这一连串北京的这个布局跟打压之下呢，决定要离开香港甚至出走跟流亡了，有人称为这是香港新等于是重现当年六四一个新的翻版的流亡，成为一批新的这个海外的香港民运人士，你怎么看现在那个现象和展望香港民主的未来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啊！我想过去香港从来没有想象会出现这样大的局面啊！我想更糟糕的，可能现在还不是最差的时候，可能这个展望2021年有机会香港的局面更差，所以我想很担心啊，很多香港人，我想尤其是不管是民主派，甚至可能一些中间的人士，可能都对香港的前途非常担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中国政府啊，就中国共产党要想清楚，就是处理香港问题啊，不可能完全用中国内地的中共的一贯处理中国内地问题的方法，因为毕竟香港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自由，所以一定应该从港人治港，从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要不这样的话，跟过去8年的情况之下，香港早晚可能就已经没有了。
也请梁家杰主席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展望接下来香港的前途，梁主席。
毫无疑问呢，香港现在是正在经历一个黑暗的时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呢是我觉得要保持相对的低调保留实力尽量互相扶持，保持优势等待时机来发挥哈。
感谢梁家杰主席还有蔡耀昌先生带来深入的分析，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